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代表更新传道会的同工，特别谢谢洛哥教会这么多年来支持我们的事工。那我个人也非常的感谢教会跟弟兄姐妹们的带导。那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同来敬拜。那特别呢，我们今天所讲的两个题目是有关于后现代基督徒生活的原则。那我这次呢，我的同工会带一些书，在第二堂敬拜的时候呢，放在大厅的外面。那我自己手上呢，带了两本我写的书，也关于这个题目。第一本呢是后现代潮流中的心意更新，第二本是新千年中的生活革新，都是针对了一个主题，在后现代潮流生活下的基督徒，你跟我应当用什么生活的原则。今天我们的第一堂，我们就思想应当善用今生。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讨你的喜欢。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磐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400多年前，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叫加尔文，他讲过这句话。他讲我们应当知道如何善用今生。他特别说，他讲最可靠、最直接的一种感恩的方法，就是轻视今生，默想天国的永生。这也是圣经的原则。那特别今天我们会从哥林多前书7章29节到35节，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当我们刚才读过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针对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关于童身的问题，也就是关于还没有未婚者的一个问题。而保罗针对的这个问题来回答。那这个问题的答案，保罗所讲的，当然我们知道跟当时的情况、当时的社会跟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系。那今天我们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到后现代你跟我所处的一个环境中间。我们不是用这段经文来谈独身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连结的一个词。这个连结词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7章26节，保罗在这边讲因现今的艰难。当时有哥林多教会有这问题，问题是有淫乱的问题，问题是有婚姻 再婚或者是婚姻中的问题跟守童身的问题。那今天你跟我处在这21世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教会中间、社会中间，那你跟我同样的遇到一个现今的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思想因为有这一点的连带的关系，今天的经文也可以中间有很多的教训真理呢，帮助你跟我在这个现代后现代的时候中怎么样的生活。特别又有关于现在你跟我的下一代中间，那我们发现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甚至于到37、38岁。我有3个女儿，我很感谢神。那呢，第二个女儿，那我认为是我最漂亮的一个女儿。那但是呢，到现在已经36岁多，还没有结婚。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她在到这种年龄还没有结婚，她是不是能够保持她的圣洁的问题。所以你跟我同样的，因为在圣经上保罗所提的这句话，因现今的艰难，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间。你跟我来思想，你跟我怎么样的善用今生。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这样说，也就是第35节最重要的一节，他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 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保罗教训他们要行合宜的事，为的是要叫他们善用精神。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也许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就是说当善用精神，不要为精神忧虑，专一殷勤服侍主。信徒当如何善用精神？信徒要善用精神的话，你跟我应当在生活上至少有3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你跟我要有合宜的生活方式。第二方面的操练，你跟我要有殷勤的侍奉上帝的心志。第三方面的操练，你跟我要愉快的盼望来世。我们就从第一个角度，我们先思想，你跟我必须要有一个合宜的生活的方式。我们来看第35节这一节，也是我们这段经文中的一个总括律，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语。在这边保罗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合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合宜这个字，我觉得翻译的话比翻译中庸更为美，因为你跟我有中国文化的背景，你跟我知道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并不见得就是合宜。所以合宜这个字的意思是，原文是一个字，但是是一个复合字，两个字加起来的。是哪两个字加起来的？一个就是好，适当这个字。第二个字是什么呢？第二这个字就是模式， schema， 模式。今天的英文就是这个字，是一个模式，一个好的，一个适合的模式。你跟我的生活要靠神给你跟我有一个最适合的模式可以放进去，完完全全适合神的旨意，这个是合宜的。保罗在这边说，你跟我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我们必须依靠了神的旨意，而他给我们一个适合你跟我的完全适合这个形状的一个模式。在这边讲到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合宜的生活方式，什么才是合宜或者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用3句话可以来形容。第一个，我们要接受神所赐的物，神所赐的物对我们都是好的，都是好意的，接受。第二个，我们要使用神所赐的物，我们使用接受之后，有的时候就放起来了，但接受之后我们要使用。第三个，要感谢神所赐的物。所以我们要从这3个角度我们来思想合宜的生活方式。第一个，我们要善用神所赐的物，那就是说你跟我要生活，你跟我也要娱乐。第35节讲，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并不是牢笼你们。益处就是对你跟我都是好的，是神的旨意对你跟我都是好的，都是善良的，都是良善的，都是讨神喜悦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跟我的生活要生活要娱乐，善用神的所赐之物。你跟我，保罗没有在叫我们走一个修士与世界离开修道士的道路，没有叫我你跟我苦修，没有叫你跟我禁欲，除非神给你特别的恩赐让你守童贞，不然的话呢，那我们呢，保罗讲呢，你没有这个恩赐的话呢，那你还是怎么还是要正常啊，普通的婚姻。在这边讲到第一个，不是禁欲啊，我们知道古时候有一个二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传道人。那这个传道人呢，他翻译了一个版本，很有学问的版本。那他是翻译一个拉丁文的版本，他的名字叫耶罗米。那耶罗米有一颗心想侍奉神，那因此呢，他就觉得呢，要侍奉神的话，离开这个世界。因此呢，他就到了安提阿郊外的地方，找几个山洞。 哪晓得找每一个山洞他进去都有一批跟他同样的想法，都在里面修行，都在里面离开这个世界。最后他再回来再找一个山洞，一个是很糟糕的一个山洞，都满了，外面还有一个位置，那风很大，那他就在那边住了几个月。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他觉得在那里面修行的人多有善意，但是里面都勾心斗角，各有地盘。而且他修行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魂游万象，那看到的时候一群美女在那里跳舞，那呢他就吊起了他自己的情欲来了。最后他的决定呢，就离开那个地方，那回到那个社会中间，然后就翻译了那个拉丁文的版本。那神没有叫我们这样做，神要叫我们善用神所赐的物，不是做修道士的路线，而是什么？而是学习努力的维生，要生活，要娱乐。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接受神所赐的物。第二个，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使用神所赐的物，那是合宜的。那使用的方式是什么？要合宜的生活。合宜的生活，合宜这个字我解释过了，就是什么？按照神的旨意，他所赐给我们的是按照我们的形状，我们的需要完全配合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要合宜的话，你跟我需要节制，有一个节制的心在这边。我们看到第29节到31节的时候，保罗在这边建议你跟我一个人生观。那我们看到了，在今天的这一段圣经中间呢，我们可以分三段啊。那第一段从29节开始，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29节中间有一个律，有一个规律，是什么呢？你跟我生活的方式要节制，就是了，可有也可无。我们看到第29节后面讲，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那哀哭的要像没有哀哭的，那呢，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有好像没有一样。你跟我买了一部新车，我们很宝贝，但是有好像没有一样。那这种的态度，这种的人生观，那这个是保罗第一个建议我们的一种合适的方式，要有节制。第二个呢，我们这边看到了，不要，要节制的话就不能放纵，我们不能放纵暴饮，不能够暴食，而且呢不能有奢华的奢侈的一种生活。我们有的神赐给我们的财产的好像没有的一样。第二方面呢，保罗这边也在这段经文中间建议了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安平。在32节跟34节讲，我愿你们都无所挂虑。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一段，也就是这个社会你跟我现今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第这边有个挂虑，无所挂虑。我们看到挂虑这个字，我仔细的查的话，出现了5次之多，短短的七节中间是挂虑挂虑挂虑挂虑挂虑5次出现。这表示什么？这是现今艰难的一个社会，你跟我所处的一个社会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忧虑。这个忧虑这个字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6章25节这时候讲的一样的情况。他讲在这边讲，我们主耶稣基督在6章25节马太福音讲，不要为生命忧虑，是同样的一个字。这个字也是一个复合字，两个字加起来的字。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分裂加上了心思。这个两个字加起来，心思分裂是一种病症，是一种挂虑，使我们忧愁。主耶稣基督用这个字讲过很多次，在6次之多，在马太福音6章25节到34节，保罗在这边讲了5次之多。今天你跟我很多，我们今天做的，你人在这边，但是你是心思分裂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你的工作有没有保障。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弟兄讲，已经超过10%，26年来最什么最高的失业的几率。今天你跟我中间有很多有什么有心思分裂症，就是完全这个字挂虑挂虑挂虑挂虑挂虑，忧愁忧愁。 这是现今艰难的一个特色。保罗在这边讲，我们要能够安平，我愿你们无所挂虑，也是一个复合字，把挂虑这个字前面加一个怎么样，加一个阿尔法，加一个 A， 就是怎么样，不是挂虑，要你跟我不挂虑，你跟我在这个世界上用所有的东西就像没有用到他们一样。第29节到31节给我们的一个生活原则，你跟我第二个，在情况不佳的时候应当安平，我们呢仰望了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不能够有心思分裂症。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接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使用的合宜。第三方面，我们来支持今天我们的第一点，合宜的生活方式，就是你跟我要感谢神。我们看到第35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我们神所赐的物使我们能够为圣，神所赐的物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应当有一个真感恩的心。因此保罗在这边建议你跟我有一个感恩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把第一节第一个分点，我们可以讲保罗在这边建议我们要过合宜的生活方式。那合宜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有个感恩的心，接受神，使用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是贫穷是富有，都是有好像没有一样。那我们的一个态度呢，感恩的心，在这里保罗坚决地暗示我们，你跟我要在这世上的时候要善用今生，预先借了今生尝试到神的慈爱，他赐给我们，他教导我们怎么使用，我们应当有感恩的心，第一点。第二点，不但预先让我们在今生尝试到神的慈爱，同时让我们在今生认识神的恩典，是丰富是缺乏，神都让我们能够依靠他过一个合适完全他配搭给我们的一个生活。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我们来思想第二个，我们应当殷勤的侍奉上帝。我们从第35节我们再看，乃是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因此你跟我应当有一个态度，殷勤的侍奉上帝的态度。这边讲到殷勤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这原文呢是一个复合字，也是一个复合字，就是一个人站在什么，站在桌子的旁边，在那边伺候，好像一个什么，好像一个餐馆跑堂的一样，站在你的旁边在服侍，而且特别强调那个站在你旁边，那种的态度是殷勤的态度。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单单过一个合适的生活不能算是善用今生，让我们必须要一个正确的一个侍奉观。这个侍奉观，我们要经常的站在神的面前，听候他的旨意而侍奉他。在这里让我们思想到诗篇里面有诗篇100篇，常常我们用来只有短短的五节用来赞美的时候用的。那100篇里面有一个字啊，这边一个字常用的一个字就是敬拜侍奉。敬拜跟侍奉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而且呢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做工，做工代表着我们的生活。诗篇100篇第二节里面讲到的那个侍奉，讲到的那个敬拜，讲到那个日常的生活，这三个意思都是同样的一个字。这里告诉我们，旧约告诉我们的侍奉，在圣殿的侍奉敬拜，圣殿的侍奉，在家里面的生活，都是合一的生活。因此你跟我要善用今生的话，我们的教会的侍奉，我们的教会的敬拜，跟你跟我回到家今天晚上，不是把你敬拜的衣服脱下来了，侍奉的衣服脱下来了，而是什么，一体的生活。 在这边给我们看到有一个整合性的一个侍奉。借了精神，神让我们能够准备你跟我以后进入到天堂那种荣耀中的服侍。借了精神，神准备我们以后到天堂之后在天堂侍奉神。借了精神，神让你跟我能够体会得出来他的慈爱，以后到天堂过日子的时候那种喜乐。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殷勤的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从可以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看35节讲，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忠于神的呼召。殷勤合侍主的人站在桌子旁边来等候这个主人的吩咐。我们站在神的旁边要听候神的吩咐，我们的侍奉是听神的吩咐而做的一种侍奉。不管你是全世界的侍奉神，像詹宏牧师跟我一样，我们全世界的服侍神，或在你是有职业的，但是你有一颗心站在神的旁边来侍奉神的话，那都是圣经里面讲的同样的一个态度。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特别哥林多前书就是在上下文里面7章20节里面讲，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蒙召指了呼召的时候，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解释用这一句话，哥林多前书我们的上下文7章20节解释，我们中间所有代职服侍的人，这是一个呼召。你如果是个建筑师，我们中间有建筑师在这边，那呢，你做建筑师是什么？一种侍奉，侍奉带着职业侍奉他。在你的工作中间，你让神得荣耀，在你的工作中间，神是你的帮助。所以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讲每个人的职业都是神给人的呼召，神呼召人做农夫做木匠，他也呼召人做家庭主妇。今天我们中间做家庭主妇的，你也是侍奉。不要认为你在家里面服侍你的丈夫你的儿女比不上到外面服侍的妇女，同样的是一个服侍。加尔文讲，神为每个人的生活分派不同的责任，神称之为不同生活上的护照。弟兄姐妹们，让你跟我不管是全世界都护照你，或在代职的服侍他，都是一个态度，殷勤的侍奉他，站在神的面前听他的指示而服侍他。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二段里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工作是有意义的，在神面前是有价值的，无论从事任何的工作都要对神负责。你跟我应当殷勤的侍奉主，应当忠于神的呼召，殷勤的服侍他。不但忠于神的呼召，你跟我还要专心的服侍主。服侍主没有分心，第35节下半段讲没有分心的事情。在这里讲没有分心，就是不分开的意思，就是不拉开的意思，不流出的意思。所以神跟我们讲，我们侍奉主的态度是专一的侍奉他，专心的侍奉他，而不分心。不分心做什么工作，我们的精力不分开，做什么工作我们的能力不分开，做什么工作我们的时间不分开，专一的来侍奉主。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不分心，会有事情使我们分心。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至少三样事情使我们分心。第一样事情，金钱使我们分心。第二样事情，情欲会使我们分心。第三样事情，权柄会使我们分心。这不但是所有的信徒会分心这三样事情，这三样事情是造成使传道人分心，甚至于从他的职业上面，从他的侍奉上面退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金钱、情欲跟权柄。 弟兄姐妹，保罗呼吁我们专心而不分心的侍奉主。在这里主耶稣同样的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讲出同样的话语，保罗在这边一定得到了，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又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一种互不相容的选择。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抓紧这个护照，我们接受这个护照之后要专一的侍奉他。这种专一的功夫我们需要学习的。我有一段时候，我有九年的时间继续不断的去马来西亚传道。在马来西亚传道呢，每年大概我有三个礼拜到六个礼拜在马来西亚传道。在马来西亚传道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呢，马来西亚的传道人跟马来西亚的会众啊都很会唱歌，他们的声音都非常的好。那我学到了一首诗歌啊，那是早期的，我想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应当也熟悉这首歌，我念给你听一下好吧。那这首诗歌呢我非常的喜欢，它的名字叫题目叫做阿巴天父。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阿巴天父啊？我非常喜欢。阿巴天父允许我单单属于你，愿我心思为主用，一生属于你，永不让我心冷淡，永不丢弃我。阿爸天父允许我单单属于你。我常常唱这首诗歌，一个人祷告的时候，阿爸天父允许我单单属于你，愿我心思为主用，一生属于你，永不让我心冷淡，永不让我离开你。阿爸天父允许我单单属于你。弟兄姐妹，保罗要叫我们不论结婚的人，不论守单身没有结婚的人，我们都要什么专一的侍奉他。那如果神给你恩赐能够守单身，保罗讲那当然很好，你可以专一的侍奉主。有丈夫的为了讨丈夫的喜悦，有妻子的为了要讨妻子的喜悦，保罗讲我巴不得你们像我一样单身，什么我只要讨父神的喜乐。但是你们中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的，你如果没有这个恩赐，你要想单身的话，就像现在的哥林多的教会一样，中间淫乱的事情发生了，你要明确神的旨意。你有这个心智，但是有很多世界上的敌人，我们有敌人，我们至少有三个敌人。一个敌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肉体 within 是我们的敌人，另外一个敌人 without 在外周，我们的世界环绕着我们，还有我们最大的一个敌人，那撒旦魔鬼。让我们专一的侍奉他，求你求神让这首诗歌成为你跟我的祷告，说阿爸天父允许我单单属于你。加尔文的一个图章我很喜欢，这个图章上面就表明了出来他这颗心意，求神让他单单属于他。这个图章上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颗图章呢是手捧了一颗心，这颗心是热的心，火热的心，一个燃烧的心。他讲让我侍奉你的时候永远怎么样，一颗火热的心来侍奉你，像罗马书所讲的。第二个上面写的一句座右铭，他提醒自己，他讲我要敏捷的忠诚的做成主公。这两句话表明了他的一生，这两句话表明了他的侍奉。他1509年生，刚刚好我们知道 今年是他的500周年生日。1564年被主接去，让我们看到他一生中间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当然他写了很多注释，这本书他做写了超过25年的时间写，这本书他写给当初的法王Francois I第一个法国最大最伟大的一个皇帝之一，那他写给他的，想借着他对主耶稣基督的那颗心能够改变法国。那他死之前5年的时候，那他这篇写的一个序，那我们也看到他死之前5年的时候身体很差了，那他一直什么一直在修改这本书，最后临死之前仍然在修改这本书。在病床上面人家问他说，你这快要离开世界了，为什么还要再写书再改书呢？他讲，你要我的恩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看到我闲荡的在等他吗？还是我敏捷的勤快的忠诚的在做他要做我做的工作？弟兄姐妹，让我们专一的侍奉神。我们再看第三点，让我们你跟我怎么样善用今生，你跟我要善用今生，让我们能够合一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有专一的不分心的，我们能够勤快的来侍奉的。第三方面，让我们看我们应该有愉快的盼望来侍，让我们愉快的，也就是说有颗感恩的心，我们来盼望来世，莫想来世，这是一个正确的来世观。这边让我们看到有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代表了今天我们这七节经文的总括，都把它总括起来。我刚才提过第一段的总括是在29节，对不起，不是29节，这第一段的总括是在29节，那有的就好像没有的一样。那第二段的总括是在第32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因为这个世界死基督徒跟不非基督徒分别出来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挂虑症，心思分裂症。但是让我们基督徒没有挂虑的症，我们依靠我们的，让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第三个总挂虑就是第35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在保罗在写的时候，29节让我们看到这边，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讲到时间，也就是讲呢，他可能讲主快要再来了，也可能讲我们侍奉主的时间越来越短少了。今天我在跟赛跑一样，因为我知道我侍奉的时间越来越减少了，所以我们呢要专一殷勤的侍奉他。那接着我们看第31节，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又讲到时间，两句时间的子句，29节跟31节，两件时间的子句包围了3节的经文，一前一后包围了。中间讲的是什么呢？中间讲的就是5件事情，就是个人的家庭，结婚的和不结婚的，有丈夫的，有妻子的、有的是单身的。第二个，个人的情绪，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会哀哭会快乐，不然讲到个人的家庭，讲到个人的情绪，个人的产业，自买产业的时候有的好像没有的。还讲到第4点，个人的生活，衣食住行。保罗写的时候讲到这5件事情，可以讲个人的家庭，个人的情绪，哀哭跟快乐，或者个人的产业，或者讲到你跟我的生活，都是加在这2个时间子句里面。第一个时间子句29节，第二个时间子句31节，时候减少了，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这边告诉我们说，今世将要过去了，今世有它的特色， 心思分裂症世上的人。时间这么紧迫了，让你跟我，保罗在这边说，让你跟我有颗感恩的心，为主而活，感谢什么？感谢他还预备我们一个勇士，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为了勇士，你跟我需要感恩。为什么感恩呢？神预备了今生，让你跟我能够预先尝到神的慈爱。神预备了今生，让你跟我能够稍微认识一些神的恩典。另外，神预备了今生，让你跟我在没有进到荣耀里面看主的时候，在地上学习怎么样的侍奉，怎么样的敬拜，怎么样体会出他的慈爱。让你跟我，保罗还说，知道时间紧迫了，让你跟我为了永生而投资。所以我们要专心侍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投资永恒，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思想，是神赐给我们的资源，用在殷勤的服侍主上面。这边还讲到，你跟我要个感恩的心，让你跟我在今生预备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的时候，在今生你跟我不但做投资，你跟我在今生我们准备自己以后进入到荣耀里面。在这边愉快的盼望乃是，愉快的盼望乃是用什么的态度呢？用两个态度，保罗建议我们，一个轻视今生，有的就好像没有的。轻视这个字啊，我必须要解释，轻视不是什么忽略今生，绝对不是。轻视是什么呢？就是看清，有个比较，看清今生跟永世之的分别。永世是我们的居所，今生只是准备你跟我进入到永世的，今生只是让你跟我准备在永世里面投资的，就是主耶稣讲的积财宝在天。在这边轻视今生只是暂时的，所以我们轻视它，今生只是过渡期，所以我们轻视它。你跟我应当有一个什么的态度活呢？你跟我应当有一个生活态度，我们过日子就好像随时会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一样。的的确确啊，我最近体会到好几个人神所重用的被神接去了。我想他们都有准备，林道良院长早有准备，郑国牧师早有准备，一个一个都准备好了，想忘了进入到荣耀里面。他们的今生只是他们怎么训练，他们操练，他们是他们投资永恒的一种方式，今生只是过渡的。让你跟我同样的有个感觉，我们在今生的时候随时好像神要把我们接去一样，有这种态度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像第29节讲，那有的就好像没有的一样，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原则必须讲，我愿你们毫无无所挂虑。我们没有地上的那个毛病，心思分裂的毛病。这里不但要轻视今生，比较的是我们要默想来世永远的价值。第35节讲，我说这些话是为你们益处，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你跟我的态度是我们以后要交账，我们要回到主人那边交账。你跟我的态度是知道有一天算账的日子，你跟我的态度是要仰望永恒，等待的那一天神呼召我们。星期五我的一个老朋友是一位牧师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介绍他到他到澳洲一个地方服侍一个月，那他回来之后跟我谈一下他在那边的侍奉。他讲他最后离开的时候讲了一篇道，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知道，你以后在这今生中间你想做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而以后在永恒里面一见到主的时候，能够希望他能够讲出夸奖你的事情。这讲完这篇道之后，讲完了之后，那有一位弟兄很诚恳的 跟跑到他面前，陈牧师啊，你这篇道很激励我，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下，你最盼望的见到主的时候，你亲身的目的，最盼望见到主的时候神夸奖你的，你是什么？啊，他讲我只是很普通的一个牧师，但是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主耶稣夸奖我，这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站在他旁边，神旁边，听候他的吩咐的那个人。啊，这个年轻的弟兄听了很感动，巴不得你跟我能够思想到这一点，那你跟我默想永恒的时候，我们等待被呼召上天，等待了被呼召上天。弟兄姐妹们，今生促使我们仰望永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仰望，仰望在今生我们能够做的呢？那今生你跟我可以预备预尝了神的慈爱，今生你跟我可以认识了神的恩典，今生你跟我可以准备自己进入到荣耀，今生你跟我可以为永生做投资，今生你跟我可以等待被召上天。我当怎么活？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应当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并不是每个基督徒对这个问题都有答案的。而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保罗告诉我们，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善用今生，当无所挂虑，专一殷勤服侍主。保罗要你跟我过合适的生活，有个正确的人生观。保罗要你跟我殷勤的服侍，有正确的侍奉观。保罗要你跟我存愉快的心，盼望永生，有正确的来世观。弟兄姐妹们，有一位70年代穆迪圣经学院的校长，这位校长我很佩服他，他叫威廉卡伯特森，那呢非常敬虔的人，他最喜欢的一节经节在启示录里面，我念给大家听，19章第6节，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他生病住在芝加哥的医院里面，他讲呢，那他常常在学校里面，有很多学生来看他，常常在学校里面要弟兄姐妹们祷告，那学生们就问他，有一次卡伯特森校长，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祷告？他讲有。这些学生很好奇，他讲卡伯特森校长，你为你自己祷告的是什么？他讲，我为我自己祷告的只有一句话，我重复的在神面前祈求。我先用英文讲，他讲 I may end my life well， 我求神让我这一生结束得好。当他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他旁边一个 同房的一个病人是一个芝加哥的警察，所以他传福音给他。1971年11月16号早上传福音给这个警察，这警察得救了。但是到下午的时候，那这个警察见证他在床上讲了一句话，这个卡伯特森讲，神啊，神啊，是的。警察觉得很奇妙，最后他一句话好像他看到神了，神呼召他去怎么样永恒了，所以他好像跟神回应说，他讲哦，神啊，神啊，是的。微笑中间神把他接去了。弟兄姐妹们，让他常常为自己的那句祷告，我们这一生结束的好，善用今生。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你所有的儿女能够从你的话语中间 能够得到帮助，让我们轻视今生，并且善用今生，让我们默想永恒。我们盼望那一天，荣耀的主，你呼召我们去的时候，主，我们这一生在你的面前能够结束得好，善用今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